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2025年6月2日22点整，巴黎时间6月3日0点整，北京和台北时间6月3日早晨6点整。下面是新闻节目时间，首先播报今天新闻内容提要。特朗普愿意接受土耳其总统邀请普京和泽连斯基在土耳其举行三方和平会谈。美国贸易政策反助中国，全球声望与经济双重下滑，反倒成了让中国再次伟大。英国新闻周报经济学人表示，中国碳排不是以达峰值，就是达峰值在即。韩国第21届总统选举将在6月3日举行。听众朋友大家好，白宫新闻发言人莱维特6月2日表示说，特朗普仍然准备前往土耳其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和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会谈。莱维特表示，如果时机成熟的话，他会这么做的。特朗普的希望是这两位领导人以及双方都能够坐在谈判桌旁。泽连斯基曾在5月中旬表示要尽力保证与普京直接会谈。本来两人有机会在伊斯坦布尔举行的直接会谈上，但是普京并未出现在克里姆林宫公布的名单之中，他并没有出席5月15日的谈判。2019年12月以来，普京与泽连斯基未有亲身的会晤，两国上一次进行直接谈判是在2022年3月，地点也是伊斯坦布尔。另外，白宫发言人在记者会上还确认了特朗普和习近平这个星期会举行电话会谈。美国贸易政策反助中国，全球的声望与经济双重下滑，反倒成了让中国再次伟大。请听本台特约记者从华盛顿发来的报道。
根据调查机构晨间顾问提供给 Axios 的全球民意数据，美国的国际声望正在滑落，而中国则是持续回升。在全球41个国家进行的调查中，美国的竞好感度已经从2024年初的正20以上大幅下跌至2025年5月底的负 1.5，而中国则是逆势上升至正 8.8。 顾问公司的主管指出，随着全球对美国观感恶化，美国企业在海外的贸易与投资机会也在缩水，消费者拒买美国商品，连带影响了美国创造海外就业机会的能力。自美国总统特朗普于一月重返白宫之后，美国的国际声望出现断崖式下滑。报告数据显示，除了俄罗斯之外，几乎所有国家的受访者对美国的观感都明显恶化，而对中国的好感度则是普遍上升。尤其在特朗普宣布解放日关税措施之后，中国的声望更是急剧上扬。报告写道，解放日关税声明所造成的声誉损害如今已成为定局。5月12号，美中双方曾经达成一项为期90天的暂停关税协议。然而不到一个月，双方的协议再度破裂。特朗普公开表示中国完全违反协议。中国商务部则是在6月2号强烈反驳，美国才是破坏日内瓦协议与双方元首通话共识的一方，并指美国接连对中国采取歧视性措施，针对 AI 芯片发出出口限制指引，并取消中国留学签证。中国商务部说将捍卫自身的权益。美国特约记者陈敏雅发自华盛顿。
六四事件36周年即将到来之际的6月20日凌晨，北京天安门广场升旗仪式临近尾声的时候，一名黑衣男子突然翻越栏杆，试图冲向国旗旗杆，瞬间引发全场紧张气氛。周边警卫与便衣人员迅速将男子扑倒并带离了现场，押上一辆警车。整个过程短暂，却吸引了大批的群众围观。群众用手机记录下这一罕见的场景。请听本台记者肖曼更详细的介绍。
从现场流传的视频片段可以看出，升旗区域似乎保留了一条快速反应通道，这条通道直接连通国旗桅杆与一辆警车，而黑衣男子正是通过这条看似无人看守的通道径直闯入了升旗禁区。目前该名男子的身份、国籍及其具体动机仍不清楚，当局尚未就此事发布任何官方声明。鉴于事件发生的时间节点，该事件立刻引起外界的关注。另据美国之音网站报道，六四纪念馆6月2日在美国西部时间下午2点重新正式开馆，未来将供民众免费参观。六四纪念馆原来设在美国纽约，由于曼哈顿的昂贵租金，纪念馆去年9月决定从纽约搬迁到洛杉矶。纪念馆馆长、六四学生运动领袖之一王丹说，六四纪念馆的存在是为告诉世界，真相未死，记忆犹存，良知仍在。几天前的5月31日，中国民主党全委会等团体组织150名党员奔赴美国首都华盛顿，在中国驻美大使馆前举行抗议示威。这一活动由中国民主党全委会主办，全美学子联、社会民主党、西藏民团等多个组织协办，他们在白宫以及中国驻美大使馆前举行了声势浩大的集会，并前往国会山、华盛顿纪念碑、共产主义受难者纪念碑等地标地区快闪，纪念六四36周年。参加集会的大多为近年从中国大陆来美国的年轻人，他们高呼口号，打倒中国共产党，共产党下台，并打出了中英文的标语。
英国的新闻周报政治学人表示说，中国的碳排不是已达峰，就是达峰在即。请听本台记者阿曼婷更详细的报道。
英国《经济学人》杂志5月底报道，中国二氧化碳的排放量可能已经达到峰值并开始下降。由于中国占全球的碳排放量超过 30%， 因此如果这一趋势持续下去的话，将会改变全球减碳的轨迹。过去数十年来，中国经济快速增长付出了高昂的环境代价。为了驱动工厂的运转，燃烧了大量的煤炭，建设用的钢铁、水泥等的生产更是释放出大量的二氧化碳气体。2024年，中国排放的二氧化碳超过120亿吨，占全球总排放量超过 30%。芬兰智库能源与清洁空气研究中心5月15号发布的报告也表示，截至今年3月份的12个月，中国碳排放量较前一年同期减少 1%。 这项消息让环保人士谨慎乐观，中国的碳排放量如此庞大，如果趋势持续下去且确实已经达到高峰的话，可能会改变全球的碳排放轨迹。相比之下，美国的碳排放在2007年达到峰值，而英国则发生在1970年代。中国碳排放曾经在2022年因新冠防控而下降，但工厂重启后立即反弹。这一次则不同，即使工厂持续运转，排放量仍在下降。中国对化石燃料发电的依赖正在降低。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6月2日在柏林与美国共和党参议员雷格厄姆会晤，支持对莫斯科实施进一步严厉的制裁。请听本台记者罗拉更详细的报道。
欧委会主席冯德莱恩今天在柏林与美国参议员雷格厄姆会晤，讨论欧盟与美国在制裁俄罗斯问题上的协调。这位美国共和党参议员 雷格厄姆正在国会推动对俄罗斯进一步的更严厉的制裁，包括对进口俄罗斯天然气和原材料的国家征收 500% 的关税。欧委会称，欧盟方面也正在准备对俄罗斯实施第18个一揽子制裁计划，目标是对准俄罗斯能源部门和金融部门，并规定降低俄罗斯出口石油的价格上限。欧委会主席冯德莱恩表示，欧盟的这些措施与美国的措施结合，将大大加强我们联合制裁的影响力。七国集团此前对俄罗斯的石油设定了每桶60美元的最高价格，以便减少俄罗斯的原油出口收入，但这一价格目前也成为国际市场价格。西方国家现在正寻求降低这一价格。这位美国共和党参议员格雷厄姆周六与另一位支持制裁俄罗斯的美国参议员布罗门萨尔在巴黎与法国外交部长巴罗和财政部长隆巴会晤。俄乌两国代表今天周一开始在土耳其伊斯坦堡举行第二轮谈判。乌克兰事前表示准备要在和谈中采取必要措施以实施和平。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周一呼吁，如果在五月首次举行的新会谈失败，美国和欧盟将不得不实施更严厉的新制裁措施。
日本对特朗普继续加征钢铁和铝关税表示极其的遗憾。有关详情，请听本台特约记者从东京发来的报道。
日本官房长官林方正在6月2日上午的记者会上，就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将把对钢铁和铝产品加征的附加关税提高至 50% 一事表示，首先我们将密切关注今后将明确的具体措施内容。他还表示，美方实施的一系列关税措施极为令人遗憾，我们将强烈要求其重新审视这些措施。特朗普于当地时间5月30日傍晚在宾夕法尼亚州的美国钢铁公司制铁厂发表演讲，宣布计划把对进口钢铁和铝产品制品的附加关税提高至现在的2倍，也就是50%。而日本经济再生大臣赤泽亮正在特朗普发表这次措施之前的当地时间5月30日上午，与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商务部长拉特尼克进行了第四轮日美关税谈判，但是他们完全没有提及美国将增加钢铁和铝制品关税问题。在与贝森特及拉特尼克的第四轮谈判中，他再次强烈要求重新审视包括钢铁、汽车在内的一系列关税措施，但是美方只字未提美国将再次上调钢铁和铝制品关税的问题。他一直蒙在鼓里，对此他本人和日方都感到震惊。法广特约记者楚良一发自东京。
中国商务部6月2日表示坚决拒绝无理的指责。中国指责美方在日内瓦经贸会谈之后陆续新增出台多项对华歧视性的限制措施，敦促美方与中方相向而行，否则会采取强有力的措施维护自身的正当权益。商务部还列举了美方严重违背两国元首1月17日通话共识，严重破坏日内瓦经贸会谈既有的共识，严重损伤了中方的正当权益的一系列做法。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的新闻节目，谢谢各位的收听。 今天是2025年6月30日星期二，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请听肖曼主持的要闻分析。
听众朋友，乌克兰安全局的局长马列克6月2日周一证实，发动代号蜘蛛网的无人机攻击行动，成功袭击俄罗斯境内四处空军基地，摧毁41架俄军军机，造成损失总值约70亿美元。中央社报道说，这是乌军首次深入俄罗斯4000公里远距离的空军基地发动大规模打击，消息令乌克兰国内舆论高度振奋，有民众自制图像显示泽连斯基手持四张画有俄罗斯轰炸机的扑克牌，底下写着你没有牌了，讽刺美国总统特朗普。泽连斯基6月2日在罗马尼亚首都出席了北约维尔纽斯峰会期间，当时他表示，这次行动是乌克兰自制武器实力的展现，目前国内军事生产已满足约 40% 的需要，但仍然需要外部资金支援，特别是无人机与防空系统的投资。他希望这次行动让俄罗斯感受到失败的滋味，并透露有情报显示，俄方可能在今年夏季从白俄罗斯的边境发动行动。他呼吁国际社会持续援助乌克兰军备。乌克兰总统还透过社群媒体表示，这个行动共动用了117架无人机，并强调其中一处目标地点距离俄国情报部门的设施很近，显示乌方精准的渗透能力。关于这次行动的细节，乌克兰安全局局长马列克还指出，这次行动由乌克兰情报单位筹划时间长达1.5年，采用了木马战术，先将自杀式无人机藏在木屋之内，用货车运送到俄罗斯境内后再展开攻击。这次攻击行动同步跨越3个时区，目标涵盖俄罗斯中部与北极地区4个空军基地，包括粮站地区的迪亚基列沃轰炸机训练场、莫斯科北方约300公里的伊文诺佛机场、位于北极地区的奥列尼亚，以及地处西伯利亚西部距乌克兰边境约430公里的贝拉雅空军基地。乌军摧毁的俄罗斯军机包括 A-50 预警机、图-95 长途战略轰炸机、图-22M3 与图-160等多型轰炸机，并破坏约 34% 的搭载战略巡航导弹的飞机。泽连斯基亮牌蜘蛛网行动被誉为乌版的木马屠城或珍珠港偷袭。华尔街日报评论说，乌克兰对俄罗斯空军基地发动空前的无人机攻击，削弱了俄国对较小邻国发动战争及威胁美国等较远对手的能力。这一转变可能带来深远的地缘战略影响。由于乌军用来对乌克兰发射飞弹的军机机队中，有一部分在这次协同攻击中受损或被摧毁，而如果核战爆发时，俄军本应依赖这些机队来打击敌人。而据乌克兰指称，在已知俄罗斯拥有的超过100架图波列夫式轰炸机中，乌方已经损坏或摧毁其中40架。由于俄罗斯已不再生产有数十年历史的图式飞机，这一损失将可能让俄罗斯失去向境外投射军事力量的能力。而较新的俄罗斯军机虽然更先进和敏捷，但缺乏被摧毁的图式轰炸机的优势航程和弹药携带量。这次乌克兰无人机攻击显然也摧毁一架用于空中指挥和管制的俄国安托诺夫式飞机， 该飞机本来就重要和相对的稀少。中央社分析认为，这次打击让俄罗斯短期内被迫重新思考如何运作、存放和保护剩下的战略轰炸机机队。俄罗斯和美国一样，通常将远程轰炸机停在室外，以便于被观察到。这既是出于作战需求，也是冷战末期与华盛顿签订核裁军协议的一部分。《华尔街日报》指出，将飞机部署在远离乌克兰的地点，意味着俄罗斯轰炸机必须进行长距离的飞行才能抵达目标。这让乌克兰与西方情报机构有机会观察并为其行动做准备，同时也增加了俄国当局制定攻击计划的复杂性。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的要闻分析，由肖曼编播，感谢菲利普的技术合作，也感谢收听。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请听阿曼婷编播的法国世界报。
各位听众，周一的法国世界报刊出长篇文章，报道湖北鄂州市避十渡镇红桥村的高楼养猪场的情况。26层高的楼全部都用来养猪，法国是没有这种高楼养猪场的，也难怪法国记者要去看看是怎么回事。世界报首先描述了在红桥村遇到的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男子的话。这名男子说，这股恶臭，这股污染的气味，这股屎味，村里人没人喜欢。他还说，我们指望你来报道这件事。还有一位张太太在确认来访者已经吃过饭之后才开口抱怨说，我们为什么不喜欢这里？因为这里太臭了，我们受不了。我们穷，我们搬不出去，因为根本没人会来这里定居。有钱人都去城里了，昨天这里臭气熏天，几公里外都能闻到，今天好一些，可以呼吸。这些村民抱怨的臭味就来自红桥村的自2022年10月起投入运营的26层高的养猪大楼，每个楼层养着1万头猪，共26万头猪挤在这座楼里，但兽医和清洁人员很少，屈指可数。为了减少猪粪的滋扰，农场配备了无数的过滤器和通风机，甚至在养猪场与村民住宅之间的办公楼的楼顶上还安装了巨大的喷雾器。世界报说，养猪的地方从未让任何记者参观过，记者能参观的也就是监控室或者是周边的地方。一位上了年纪的警察在外面盯着来访者，这名警察还主动提出陪同记者们步行到村口。当记者们和警察走进一个池塘边的时候，警察说，这池塘以前养罗非鱼，你看这水又多黄，里面什么生物都没有了。像中国其他地方一样，这里的自来水也不能够直接饮用，但是看起来很干净。警察说，这是因为自来水直接来自城里。从西葫芦和四季豆的大小来看，菜园里种的菜长势不错。不过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妇女说，我已经不吃这些了。这位妇女在主干道边开着一个烟草小店，她是这里最后几个还在做生意的人之一。她说，其他商店都关门了，我儿子带着他的两个儿子也搬到城里去了。法国世界报表示，高楼养猪场让红桥村完全变了模样，让居民们感到厌恶。可是在中国，这样的养猪高楼并非只是个例，据说中国有200个这样的农场。法国世界报指出，与传统的家庭式养猪场不同的是，这些高楼养猪场创造的就业机会不多，但是高楼养猪场说， 这种养猪的方式能够最大程度地保障卫生安全，能够降低成本和损失，能够让猪肉的供应是稳定的，甚至能够实现全国猪肉的自给自足。这些养猪场的后面还有沼气厂，为其他工厂提供电力。虹桥的沼气厂为邻近的水泥厂提供电力。法国世界报援引一位25岁的年轻兽医说，猪的喂食是这样的，由水和磨碎的谷物混合成稀粥，通过管道将稀粥循环到硅胶奶嘴上给牲口吃。任何牲口的饲养时间都不得超过200天，但猪吃得更多，长得更慢。世界报还写道，在中国社交平台小红书上展示的工业化养猪条件恶劣的视频几乎不会引起人们的担忧，但其高科技操作方法却让人们入迷。一些视频展示养猪高楼是如何的现代化，如何的自动化，通过传感器分析猪的行为，能够检测到哪怕是最轻微的压力迹象和症状，每头猪的体型和生长情况都会被持续测量，以便制定个性化的饲料配剂。例如广东初创公司影子科技自2018年以来就专注于猪的面部和语音识别，其人工智能通过收集到的数据可以识别出从出生起就表现最佳的猪仔。中国人对养猪高楼的条件不担忧，但对养猪高楼的高科技非常痴迷。各位听众，以上是法国世界报摘要节目，本次节目由阿曼婷编播，感谢收听。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请听楚良一编播的东京专栏。
目前围绕特朗普关税问题，中美之间的对立日渐尖锐激化，使中国加紧了改善周边国家关系的步伐，力争和各国特别是周边国家求同存异，在对付美国关税等问题上找到共同点。因此中国也正在推进与日本关系的改善。4月8日至9日，中国中央周边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强调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要与周边国家巩固战略互信，支持地区国家走稳自身发展道路，妥善管控矛盾分歧。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林方正于5月30日表示，日中双方就因福岛第一核电站处理水排放而终止的日本水产品进口中国问题，已就重新启动进口所需的手续达成一致。中国是日本海产品最大的出口对象国，在中国禁止日本水产品进口前，中国大陆和香港每年从日本进口价值11亿美元的海产品，相当于日本海鲜出口量的近一半，而2023年的禁令的影响遍及日本全国。在日本的出口贸易遭特朗普关税重创之时，中国恢复日本水产品的进口，对日本可谓雪中送炭。 日方最近还确认，中国已拆除了位于冲绳县于大国岛南方日本专属经济区内设置的浮标，目前在日本专属经济区等确认的所有中国浮标都已撤除。日本对中国的浮标很头痛，一是有的浮标设置在以钓鱼岛为基点，日本认为是专属经济区内，但中国声称钓鱼岛是中国的领土，而且在领海和专属经济区的划定上，日中在法律运用上分歧很大。日本认为中国浮标是一种情报上的威胁，同时也会成为海洋航行中的潜在危险。中国主动撤除让日本忐忑不安的浮标，使日本释怀。此外，据共同社报道，习近平与普京于5月8日在莫斯科举行的首脑会谈中签署联合声明，在此前的外交部门协调过程中，因中方要求删除了原本计划写入的在军事和经济方面牵制日本的内容，中方为对抗特朗普政府而加深与俄罗斯的紧密关系，同时也重视与日本的关系，为避免过度刺激日本，中方在外交上进行了权衡，凸显出复杂的外交策略和艰难的寻找平衡的努力。在美国发动各种高额关税，各国一起受难之时，中国希望展开新的合纵连横，让美国在世界上不断走向孤立，推进改善日中关系，也是这一战略的重要一环。以上东京专栏由法广特约记者楚良一转播。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请听罗拉编播的今日经济。
各位听众，法国圣日耳曼球队在5月31日以5-0大胜意大利的国际米兰，首次赢得欧洲杯冠军。电视转播、票房销售以及球衣吉祥物等继续让该俱乐部收入攀升，不仅给巴黎大区创造了就业岗位，而且给相关的行业带来丰厚的经济效益。巴黎圣日耳曼球队在慕尼黑决赛大胜意大利的国际米兰，以5-0取胜，属于欧冠决赛历史上分差最大的一次。年仅19岁的小将杜埃表现出色，两次射球成功。圣日耳曼球队的球迷们和法国电视台的主管们同样开香槟庆祝，因为本次圣日耳曼球队以国际米兰争夺欧洲冠军杯的决赛获得了极高的收视率，共有超过1150万足球爱好者收看了6频的和 Gana Plus 的转播，占收视率的53%。仅在法国就有超过870万观众通过6频道观看了比赛，其中最高收视率时刻达到了130万人，收视频率接近40%，还有280万观众通过 Gana Plus 观看了比赛，属于最近几年最高的收视率。法国的6频道自从2022年获得了从2025年起巴黎圣日耳曼球队的决赛转播权，而当时该球队还没有今天如此辉煌的战绩，也没有谁能够想象 取得5-0的绝对胜利。根据法国相关法律规定，欧洲冠军杯的联赛决赛必须在免费频道播出，而这是六频道首次获得这项赛事的转播权。根据内部消息透露，该频道每年为这场球赛的支付费用不到400万欧元。在法国六频道逐渐成为转播重要球赛的同时，该频道还提供相关足球、大型娱乐节目和肥皂剧等。本次主播欧洲冠军杯比赛节目也是为明年转播世界杯比赛做准备。本次转播欧洲冠军杯决赛对电视频道来说受益甚多，而且对圣日耳曼球队俱乐部来说更是如此。该俱乐部因在今年系列球赛中有出色的战绩，会获得一笔巨额的奖金。仅周六欧洲杯的胜利就将带来2500万欧元的额外收入，如主场比赛的门票收入也超过了6000万欧元。本次巴黎圣日耳曼球队夺得欧洲冠军杯、世纪法国超级杯、法国甲级联赛后三连冠军的胜利。根据统计显示，巴黎圣日耳曼俱乐部本次将有超过2亿欧元的进账收益。另外，众多广告商也加入了六频道和 Gana Plus 球赛转播期间的宣传。周六的广告投放也是历史上最昂贵的一次。六频道电视台在巴黎圣日耳曼球队进入本次欧洲冠军杯的决赛后提高了广告价格，但这并没有让众多的广告商望而却步。广告费从本次欧洲冠军杯比赛开始时的50万欧元到中场休息时间的170万欧元不等，而且根据不同的配置甚至还超过了200万欧元。另外，巴黎圣日耳曼球队也给巴黎大区带来了丰厚的经济收益。根据利摩日体育法律和经济中心最新调查显示，在上个赛季，巴黎圣日耳曼已经给巴黎大区带来了2.43亿欧元的经济效益，成为巴黎大区的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之一。因为该俱乐部直接或者间接雇佣了超过了2000名雇员，相当于2379名全职员工。CDES 经济研究所的主管克里斯多夫认为，即使巴黎圣日耳曼球队拥有全球明星和遍布各大洲的办事处，不过该俱乐部继续保持其在巴黎的发展。分析指出，巴黎圣日耳曼的战略是走向国际，成为全球主要体育特许经营商，也有800多家在法国和巴黎当地供应商的支持。而且自从卡塔尔在2011年购买了巴黎圣日耳曼球队以来，该俱乐部和球员已经支付了29亿欧元的会费。萨拉卡亚德是巴黎俱乐部的客户之一，他是巴黎圣日耳曼的长期支持者，为其提供服务，主要凭借其名下的 Opening Stage 公司。这位企业家已经成为在巴黎的王子公园球场组织活动的主要参与者，占其营业额的5%到10%。各位听众，今天的今日经济专题节目由罗拉编辑播报，跟大家介绍巴黎圣日耳曼球队历史性首次夺得欧冠，经济效益不断攀升。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感谢法广技术人员的合作，我们在下次节目中再会。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请听刘芳编播的公民论坛。
各位听众，8964天安门事件又迎来一个年头。香港维园的烛光虽已熄灭多年，但许多人心中的烛光仍在闪亮。像往年一样，活跃在海外的各方民主志士再次汇聚一堂，追忆历史，缅怀逝者，要求还原真相。在欧洲，受到海外多个民运组织支持的两家十分活跃的民间组织，德国的欧洲之声和中国民主党英国总部，今年再次发起纪念六四的两场活动。第一场活动以网络视频方式举行，第二场活动则将会场安排在英国伦敦，吸引了欧洲和全球多方关注民主的人士参与。 今次纪念八九六四活动的主办人之一，欧洲之声社长廖天琪女士向我们介绍了两场纪念活动的情况。天琪女士您好。
刘芳女士你好。
首先请您简要的介绍一下今年纪念六四两场活动的大致情况。
好的，跟往年一样，今年全球各地都有大规模的纪念六四活动，从台湾、日本到澳洲，从北美到欧洲，许多大城市都有华人组织的悼念集会。由于6月4日这一天，大家都忙于发动自家组织的活动，无法分身，所以呢，我们欧洲之声会同中国民主党英国总部和民主中国阵线这两个组织呢，于6月2日就提前举办了网络上的国际性纪念会议，邀请到各大洲的民运人士、学者、各民族的代表来参加发言。由于发言的嘉宾众多，我们没有办法安排所有人都有发言的机会啊，因此呢，我们同时就开放了 YouTube 的直接转播，让感兴趣的人呢，至少能在网上同步观看。另外，由于英国的民运十分活跃生动，每次参加的人数也众多，所以6月4日我们在伦敦亦举办现场会议，上午请这个来自欧洲各地的嘉宾们，他们将分别从个人的角度来发表对六四事件进行追忆和陈述看法，并且跟听众们进行交流讨论。下午呢，我们邀请不能亲自到会的人士在网上发言。黄昏的时分呢，所有与会者将结集到中共大使馆前去呼口号、举旗帜进行抗议活动。这个活动呢，将持续到晚间，意思是让烛光照亮真相，光明驱赶黑暗。
天安门事件已经送走了36个年头，作为海外的民运人士，你们坚持不懈的每年举办纪念活动的意义何在？
记忆文化对一个国家和民族是非常重要的，犯罪者必须真诚忏悔、赔罪、赔偿，检讨事情的来龙去脉，并公布真相。这一点德国做得很好，直到今天，离纳粹1933年上台都将近100年了，德国人还在继续研究当年为何有这种历史性的悲剧发生。我们看看中共从1949年夺取政权以来犯下的反人类罪，简直是罄竹难书。中国人无辜受难、被杀、被关押、被流放，其人数达到数千万，比20世纪全世界两次世界大战死伤的人数还多。这个当年被苏共扶植起来的党已经百岁，统治中国也超过了四分之三世纪了，他对自己犯下的滔天罪行进行过检讨吗？远的不说，就说36年前的天安门屠杀吧，至今全世界都有文字、摄像、纪录片和卫星照片把当时解放军现场开枪、坦克斩压人群的景象如实的记录下来，真相已经十分明晰，但是作案犯罪的中共党却始终不承认，连当时最需要负责任的几个凶手、罪犯邓小平、李鹏、杨尚昆等人不但没有受到制裁处分，还被当成功臣追捧，反而是站在正义一边的赵紫阳总书记被打入了冷宫冷处理，最后郁郁寡欢，孤独地死去。这段颠倒黑白、践踏人性的残酷事件竟然被普通中国百姓容忍并接受了。老一辈很多人说他们不知道当时的情况，年轻一辈的根本难以接触跟这段史实有关的信息。那么我们生活在海外的中国人，何况是民运分子，但凡有点良知人性，我们怎么能够保持沉默？我们纪念不仅是不容忘记，也更是要唤醒更多的中国人来检视自己国家那一段耻辱的历史，来进行民族灵魂的清洗，否则这个国家将永远背负这个十字架，在道德和精神上的污点永远摆脱不掉。
随着天安门学运而诞生的海外民运组织，如今面临怎样的挑战？
古今中外，有无数的民族、皇室、个人因政治或宗教原因被迫走向流亡之路。犹太人千百年来流亡、迁徙、被驱赶、杀戮。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他们于1948年重新建国以色列。满清入主中原，郑成功流亡到台湾，撑起反清复明的旗帜，最后客死他乡。伊朗国王巴拉维1979年在伊斯兰革命中被推翻，流亡至埃及，并死在那里。他的儿子继续在流亡中撑着王室的旗帜，如今流落在美国。达赖喇嘛1959年被迫离开家乡，流亡印度至今。德国文豪汤马士曼、俄罗斯革命家、政治家托洛斯基，以及最神秘传奇的世界革命家 Kegeviran， 他们都是20世纪世界著名的流亡人士。纵观这些例子，流亡是迫不得已，为保存自身的信念、权利，权利就是 power 或者是权利和 rights 和生存权的一种方式。海外民运也是在集权政府血腥镇压下催生出来的。如今流亡在世界各地的民运人士坚持了数十年，原先就如刘冰燕先生所说，大家抱着专制政权很快会垮台，中国民主化了，大家就能返乡任职继续生活。如今年复一年，形势朝着逆向发展，中共一党专政政权更为牢固，不但在科技领域迎头赶上欧美工业国家，并且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制造的商品占领世界市场，中国老百姓经过30多年的刻苦拼搏，使得国家跻身发达国家，国际地位提升，能直接跟超级大国美国叫板抗衡。海外民运不论从人数资源上来说有先天不足的缺点，在早期还能在道德和理念上占有优势。民运人士一般是人们眼中勇于对抗专制政府的民主斗士，但是这些流亡人士乍到国外，必须克服语言文化的障碍，还得自力更生，为自己打下物质生活的基础，在行有余力时才能分身来投身继绝存亡的民主救国大业。时间一长，大浪淘沙，这个队伍里所剩下的具有优秀品质和领导能力的人就不多了。相反的，中间还夹杂着不少双面间谍、投机分子，民运的声誉受到极大的打击。然而，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海外民运这支队伍虽然看似微弱，但是它必须有着四两拨千斤的积极信念，努力发展新的年轻的队友。俗话说，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优秀的人才随着时间会涌现，成为下一代的接班人。民运队伍扮演反对派的角色。由于呢，它是自愿的民间组织，我们可以充分的发挥言论宣传的力量，在国际舆论中造势，填补国内没有舆论空间的空缺，来对专制政权施压。
最后，请您谈谈36年后的今天，反思8964这段历史，您有着怎样的感触？
36年过去，许多当年的参与者都老成凋谢了。天安门母亲张先林写了一篇六四祭文，当年他19岁的儿子死于解放军的子弹，作为难属，这位今年87岁的北京母亲至今还在深渊。明明是人证物证都有的国家犯罪行为，至今受害者还在煎熬之中喊冤。这是怎样的国家？怎样的法治？怎样的天理？前面我提到西方强调的记忆文化，这是犯罪者应当自省、忏悔、检讨、反思的文化，它跟基督教的道统和原罪观念有着某种传承。中国本来拥有古老的文明，可叹传统文化里的礼义廉耻、 全被当代中共的无产阶级斗争文化打翻在地，丢进粪坑了。但是百年老店的中共是不能把2000年的文明礼教泯灭干净的，个人的犯罪行为要受到法律制裁，一个政府绑架了法律，犯下屠杀人民，挑起人民内斗，制造民族间仇恨，那该怎么办？答案只有一个，为这个恶性政权送终，建立新的制度，选出良性政府。21世纪中国人的生活逐渐进入小康，衣食无忧，即便个人的一些基本权利，如在宗教、言论、集会结社方面受到局限或压制，也不至于会揭竿起义。然而如今资讯传播快而网，获得知情权、受过教育的人不再满足于个人的温饱，会进一步要求法治得以彰显，社会的公正得以保障。近年来大陆一些群体抗议活动，参与者不是出于维护个人利益，而是抗议政府滥权造成的人道灾难，像铁链女事件、乌鲁木齐大火引发的白纸运动，都是民众觉醒的例证。这些现象跟八九民运在精神上是一脉相承的。二战结束后，美军在德国的占领区组织德国人民去参观纳粹集中营，让他们亲自去看焚尸炉、看万人坑，这种良性的冲击唤醒了人们的负罪感，清洗了群体心灵上的污秽，产生一种正能量。回顾六四那段历史是痛苦而羞耻的，但是想想天安门广场那些勇敢的市民，那些绝食的学生，那些送水送食物的男女老少，和骑着三轮把伤亡者拉到医院的普通民众，那种人性的光辉并没有熄灭，它是超越时空的。我深信公理自在人心，良知和人性不是暴力所能抹杀的。六四是中华民族历史上最为壮丽庄严的诗篇，它代表我们的民族魂，我们永志不忘，并且从中汲取绵绵不绝的力量。
谢谢天琪女士。各位听众，以上是本台的公民论坛专栏节目，由刘芳采播，感谢收听。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请听埃娃编播的法国生活。
各位听友好，在法国的公共场合、海滩上、公园里或是学校附近吸烟的时代即将结束。政府将于7月1号实施一项在2023年底承诺的禁烟令，但禁烟协会担心这项禁令不会实现。法国劳工卫生团结和家庭部长凯瑟琳·沃特林上周四接受西部法国报采访时表示，只要有孩子的地方就必须禁止吸烟。从7月1号起，法国本土的海滩、公园、公共花园、学校周边区域、公交车站和体育设施都将禁烟。他说，不遵守禁令可能会被处以4级罚款，即135欧元，并强调吸烟的自由止于儿童呼吸清洁空气权利的起点。这项禁令也适用于中学，尤其要防止初中和高中学生在学校门前吸烟。然而部长也表示，这项禁烟令不适用于露天咖啡馆，也不适用于电子香烟。卫生部长宣布的广泛推广无烟区是前卫生部长奥雷利安·卢梭提出的2023至2027年国家烟草控制计划中规定的措施之一。该计划的目标是到2032年迎接无烟一代的挑战，但是反对吸烟组织担心承诺的措施无法兑现。国家反吸烟委员会的主席向法新社解释说， 无烟空间可以保护非吸烟者免受二手烟的危害，且二手烟同样致命。此外，它使烟草消费变得非规范化，并鼓励吸烟者逐步考虑戒烟。主席还补充说，这是有效的，经过验证的。在抗癌联盟支持下，1600个渴望采取行动的地方当局志愿在自己管辖的地方进行实验，已将在公共场所的禁烟令扩展至管辖下的公园、海滩、滑雪场和学校周边区域，共计约7000个无烟区。据抗癌联盟协会主席最近的估计，总体而言，最近的吸烟禁令以及之前在工作场合、公共交通、学校、儿童游乐区、指定的交通区域等地实施的禁烟令，现在或多或少受到了遵守。根据联盟委托进行的一项调查，60%多的法国人赞成在公共场所更广泛的禁烟。当被西部法国报问及是否可能增加烟草和香烟税收时，卫生部长回答说，目前没有进一步提高烟草和香烟税的计划。他说，在这个问题上，当我看到烟草走私猖獗时，我很谨慎。我希望我们能够支持烟草售卖者的多样化经营，因为当地零售业是必不可少的。不过另一方面，卫生部长也希望降低这些产品中的尼古丁含量，并减少电子香烟香精口味的种类数量。他说，我需要科学和技术方面的建议来制定这些措施的细节。这些措施计划将在2026年6月底前生效。吸烟每年导致 7.5 万人死亡。根据法国毒品和成瘾行为观察站的数据，吸烟每年给法国社会造成1560亿欧元的损失，其中包括死亡、生活质量和生产力的下降、预防、压制和护理等方面的公共支出，超过饮酒造成的1020亿欧元的损失。各位听友，以上您听到的是今天的专题节目《法国生活》。本次节目由艾娃编播，谢谢瑞丽的技术合作，多谢您的忠实收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下面最后一次为您播报今天新闻内容提要。特朗普愿意接受土耳其总统邀请普京和泽连斯基在土耳其举行三方和平会谈的建议。美国贸易政策反助中国，全球声望与经济双重下滑，反倒成了让中国再次伟大。英国新闻周刊《经济学人》表示说，中国的碳排不是已达峰值，就是达峰值在即。韩国第21届总统选举将于6月3日正式举行。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本台对亚洲的第一次华语节目播音到此即将结束。本次节目由小乔为您主持，特别感谢菲利普的技术合作，更感谢大家的重视收听。我们明天同一个时间再会。
repartira zéro. Repartira moto. J'étais comme un ado. Ivre de tous ces mots, dit elle est pas mal.